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今天的内容比较多一点，我又压缩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先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决心，在主日清晨来到你自己的圣殿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接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阿莫斯书的第五章，我们接下去呢讲是阿莫斯书的第六章。那第五章呢，它有一句话是讲的是这个我们那个阿莫斯书的主题。阿莫斯书的主题呢，就是讲公义。那么阿莫斯书第五章的第24节呢，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他整个阿莫斯书的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莫斯书主要就讲的社会的公义。那么第六章呢，接下来呢，一开始第六章的第一节呢，怎么说呢，谢谢。一开始呢，六章的一节怎么说？他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而且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为什么呢？”第二节说，你们要过贾尼察罕，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那第三节呢，他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啊？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第四节说，你们躺在象牙床上，书生在塔上他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交弦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曲，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出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他们在这里一段，这伯龙国县的描写出当时那些个有钱的上层的君王，他们的先知，这些祭司，他们并没有什么把公义放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只是怎么样
享受，
他们只是与肉相邻，把这些花名知名高，然后自己呢就是去尽情享受。那么实际上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有一个 mega church 的一个 pastor， 他最近登了一个广告，也不是广告，就是在 website 上面写，然后他自己在报纸上甚至于这样登，就是说，他说我需要一个 private jet，
哇
$65 million，
哇，
他说请你们每一个人捐献$65 million for a private jet。他自己有 multi-million-dollar houses， 一个在 Atlanta， 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我记不得了，在纽约还是什么地方。然后他自己有两部 Rolls Royce。
哇！
这个不是光明之名高吗？完完全全他自己享受啊，都是用什么？弟兄姐妹们的钱，他们只知道自己去享受，就像耶稣说的，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牧羊人，他们是披着牧羊人的差佬。 这个图画也是在这里描写出来，当时那些人他们只顾自己，他们没有什么顾到他们的百姓，公义在他们身上毕竟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要知道，当他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一死的时候，他当时还是什么，还是在全盛时期，对不对？到了耶罗波安二世一死的时候，他的就是一落千丈，到顶峰他就一落千丈，过不了多少年，722年他就什么呀，就给灭掉，就给灭掉。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他们那个社会虽然有很热闹的，有很多的那些宗教的活动，但是这些宗教的活动都是什么样，表面上没有实质上的。所以呢，他们所讲的所说的跟实际的行为有很大的一段脱节啊，很大的一段脱节。而且呢，他们置当时的社会公义而不顾。好，我们接下去看第八节，说主耶和主耶和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必将城和其中所有都交付敌人。所以后来就怎么样，公元主前那个722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就灭掉了。然后13节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吗？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一点我们很多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当你非常顺利的时候，当你很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什么是自己的力量啊，是因为神啊，神的恩典。14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第七章呢，第八章呢，讲到了5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呢是蝗虫，第二个异象呢是火灾，第三个异象呢是准神，然后第四个异象呢就是第八章的那个一筐熟果，这个第四个异象。第五个异象呢就是在第九章里面的，看到了主站在祭坛旁边，这五个异象。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准神，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为王割草，割菜之后才有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进那地方的青火，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脱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仔细，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这灾也可以免了。接着第七节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情，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主手里拿着准神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莫斯，你看见什么了？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迁了，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什么是主手中的准神？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主手里拿的准神。神他有他的一个标准，他来量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啊，他的旨意去做。但如果没有做到的话，那就什么，我们偏离了，他就按照这个偏离，他就按照的准绳来审判我们。而且在这里面，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诫他们，他们没有什么，没有听。所以现在这个时候，神手里拿的准绳悬在以色列里面中，测出他们的什么不值，也就是什么偏离了神的道，对他们再也不再有什么宽恕。所以呢，神就要给他们什么一个惩罚就要来了。 接下去呢，到了第十节，谈到了伯特利的祭司亚马谢。伯特利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北国放什么金牛犊拜的偶像的地方，他们的祭司亚马谢达发人到以色列王耶和华安。那你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人，他所说的一切话，这我担当不起。所谓的出谋背叛你，就是什么？说这个国家要什么？要灭亡。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结果这个后事情后来有没有全部发生？有啊，有发生。因为什么？阿摩斯是什么？传达神的什么话语？亚马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啊、要逃到犹大去，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阿摩斯本人是什么地方的人？是南国犹大的人，但是他在北国什么做先知。所以呢，现在这个亚马谢说，哎，各位不要在我们北国说话了，你要说你知道吗，跑到南国去讲话。他们不要什么阿摩斯在北国讲预言，因为所讲的预言他们都什么不要听。为什么不要听？因为这是真实的话，他们要听的都是什么假先知的话，就是说好听的假先知的话。那么阿摩斯怎么回答说呢？阿摩斯对亚马谢说，我本来就不是什么，我本来就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只是一个什么牧人，那是修理桑树的。在十五节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所以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先知，但是什么，神拣选了我，我就有了这个先知的职分，我就有了这个什么权柄。所以就说，亚马谢，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第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很重啊，你的妻子必在什么城中作妓，你的女儿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也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并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谓死在污秽之地什么意思？死在污秽之地，污秽之地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里面，阿摩斯并没有什么去顺从他的压力，那个亚马谢的压力，而是很斩钉截铁的告诉亚马谢，他的权柄来自于神，他要在这里什么还是要讲预言。所以亚马谢这个假先知必定要什么受到神他自己的惩罚。好，我们接下去第八章。第八章讲的是一筐夏天的果子。第八章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一，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一筐夏天的果子是什么？这个果子就是 ripe fruit， 对不对？已经成熟的果子，成熟的果子就是到时候就该怎么样摘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意象的表示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作恶多端，他们最终神对他们的惩罚就什么就要来临，他们的结局就到了，神必审判他们，不再拖延。你看一下，第四节说，你们这些吞噬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第五节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麦子用小狗 小升斗，收敛有大仙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这里面你们看到什么问题吗？他描写的是什么？描写的什么？第一，月朔几时过去？他们说几月是几时过去？我们可以卖粮。月朔就是什么？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守是守安息日，却是什么呀？巴不得这个安息日怎么样？赶快过去，他们可以去做什么？做生意。接下来说，安息日介绍就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可以摆开麦子。上句两句什么是平行句？对不对？平行句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而且他们做生意是什么样？小斗怎么样卖出？收银的时候用打的啊，这样他们一进一出就可以赚钱。这个 story， 一家英国有一个 lawsuit， 英国的一个商家，他问那个出产商买油。然后呢，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说：“不行，你这个油给我了，少了。”所以呢，他上法院去告。那上法院去告的时候呢，他说：“他本来的时候给我少一点点，现在越来越少，一磅是16个盎司，现在只有12个盎司了。”那这个出产商他就 defend 他们自己，他说。Your Honor， 他说我冤枉了，我从来没有短他的份，我卖给他的油都是天平秤上称出来，说一样的东西上去就是完全平的，就是一磅就是一磅。那法官说，你这个天平上面另外一边是什么呢？他说是他卖给我的面包。哎，这个就是什么大斗进是吧？大斗进是吧？小斗出。Whatever， 就是说一边进一边出，就是想欺骗人家。好，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了。Anyway， 好，接下去，耶和华第七节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人儿起说，他们一切行我必永远不忘记。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落在这个地上，人饥荒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但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没有神的话，你看看我们的牧师在这里在 slide 上怎么说，神启示人，对人说话乃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满足我们人内心深处的需要。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啊，在这里也是这么一句话啊。他们干渴并非没有水，乃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不要单单眼睛看着这个属世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属灵的归属，属灵的归属。我们不要只注重生活，只顾是我们面前的忧郁柴米醋，这个不是真正的，而真正的是需要什么？需要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带领，过一个什么真正的蒙神喜悦的生活。好，接下去第九章就是最后的一个意象。他说，我看见主在这地上，他说你要击打顶住，使门和震动打碎顶柱顶，落在众人头上，说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逃脱。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得以逃脱，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逃脱。第二句说，他们虽然挖头迎接我的手臂什么取他们出来，虽然爬到天上，我必把他们什么拿出来。他们躲在任何地方，神都会怎么样？都会找到他们，他们的罪都必得什么？得到惩罚。但是到了第八节，他怎么说？主耶和华的眼目宽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然而呢？却不将雅各加灭绝，这也是什么神 的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虽然他惩罚雅各家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对他的子民怎么样，绝不会什么赶尽杀绝，一定会什么复兴他们。到第十一节，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在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是一句很出名的话啊，很出名的话，因为是什么？是神他自己的一个应许。这是一个，这个应许不单单是应许对以色列的一个复兴的应许，更有它更大的一个广泛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接下去第二十二节，他说是以色列和以东所神与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换句话说，到那日神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的时候，重新建造，那个时候不单单是给什么以色列人，更是为所有什么所有称我为名下的国。所以这一个复兴的一个预言，复兴的一个应许，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更是给什么万邦万民，所有什么称在称他称神为名下的国的所有的人。这个解释是什么？那个对外邦人将来在一基督耶稣的恩典下归属于神的一个很大的 promise。那在这里牧师括了一个使徒行传，也就是新约里面那一段话。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怎么说呢？雅各说是那个呀，方才西门书说神当时如何眷顾外邦人，从中去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语这意思下和正如说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这里引用的就是什么？这句话，对不对？借用了阿摩斯这句话，让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神与神的人，就是什么？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诉说。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啊，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大会上讲的那句话，再一次证明了当时阿摩斯说的这句话和所有称我无名下的国，就是指什么万邦万民万族将来因着主耶稣基督而能够得以成为什么神的子民。好，那么简单的讲，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要讲，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啊。这个阿摩斯书呢，它主要是三个信息，大家知道它三个信息，一个是信仰与生活，我们刚才已经前面已经讲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信仰和生活是什么？绝对不能什么分开的，不能分开的，必须是合而为一的啊，不是分开的，要合而为一。那阿摩斯书最强烈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信仰和生活不可以分开，特别是在社会的供应上，不可以只追求自己的享乐，却不管什么穷人的生活。我们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只是一天吗？还是你都是七天都是一个样？生活行为这个原则根据所做出来一切都需要什么？是需要吻合的，不要分开。还有一个呢，就是选择与责任。我们上一次有讲过，你当你成为一个神的选民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是神对你特别的恩典，是特别的拣选。但是这个不是给你一个什么一个特权，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而是在拣选的这个方面呢，有他特别的责任，有他特别的责任。你有了这个拣选，你就有了这个什么责任在你的身上。所以神拣选了你，使你得救， 不单单是要你成为一个蒙神赐福的特权的阶层，不是要你成为一个特权的阶层，而是要什么？是要你尽上选民的责任。如何成为一个神的选民呢？就是遵行他的道，爱神，去传扬什么？神的福音，耶稣的福音，作为一个蒙神喜悦的子。最后一个信息呢，第三个信息呢，就是基督与救恩。基督与救恩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救恩不单单是给谁啊？不单单是给以色列的，更是给什么万邦万民的。这里讲的是以赛亚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将来来临，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为人类所准预备的救恩，有一日就会到来，也是耶稣基督。当他来的时候，那不是子民的人成为子民，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我们本来不是什么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成为什么神的子民。只要我们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够什么成为神的子民。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看情况我们又是会报纸了。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我给大家看这个表，这个大家知道它是在主要是在我们在哪一个部分。 OK， 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时间并不很详细啊，但是它主要对象是什么？以东。内容是什么？对不顾弟兄的受苦者的惩罚。因为以东跟什么以色列一直是什么，他们原雅各跟以扫是什么？是兄弟。但是因为兄弟不和，所以看到以色列犹大遭难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旁边怎么样？幸灾乐祸。不但是幸灾乐祸，还是什么一直在推动推波助澜的对付他们。俄巴底亚书，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约拿书。约拿书的对象主要讲是亚述，救恩出自于耶和华。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本书呢，是今天讲的最后面一本书呢，是什么弥迦书。那弥迦书呢，主要的对象是犹大，在被掳之前讲的是什么？神的恩慈与严厉。神的恩慈与严厉，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的教会所讲的都是 prosperity gospel， 讲的都是什么神恩慈的一边，但是根本就完全忽略了另外的什么严厉的一边。为什么呢？神的恩典是有这个条件的啊！你要回到生命记里面去的话，你按照神的话去做就会蒙福，但是不按照神的话去做就要什么呀？受到神的惩罚。这是两边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好，我们来看一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主要对象是以东，它主要的大纲呢是以东灭亡之前预言，以东灭亡的原因，以及以东和以色列的未来。这里只有一本书，只有一章。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它主要的它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的仆人，它是十二本小卷之中呢最短的一卷，只有21节，内容主要就是在以东的预言。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到以东，他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信息，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各国去。”我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什么？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成为最小，被人大大的蔑视。然后呢，他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到地上去呢？你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前，大雾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以东人他们住的地方都是在什么山上，
他们在山上着重，然后在这里面建屋子，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地方。尽管是这样，他们自高自大自傲，但是还是被什么？还是被拉下来，被谁拉下来？被神拉下来。然后接下去，在第六节说，以扫在隐秘处，何处竟和被搜出？他隐藏的宝物竟和被查出？虽然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但是什么？还是被搜出来。接下去他说，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知道交接；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在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来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到了一个程度，他们都周围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同伴、他们同盟都怎么样？宗派亲离，弃他而去。接下去第九节说，提曼，你的勇士必惊慌，以至于敌手三个人都被杀戮剑出，所以他们都被什么呀？都一切都要毁灭掉，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被毁灭掉。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们的门，对耶路撒冷占据的时候，你竟什么站在一边与他们同伙？这里就什么助纣为虐啊，助纣为虐。看到那个以色列人招待的时候，他们什么不但没有帮助，而且什么落井下石。然后第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时候，你不当，你看看这里有多少个不当？你不当睁眼看，你不当因此欢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第十三节说，你不当进入他们的城门。第十三节后面一段，你不当睁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难的时候、遭灾的时候，你怎么不当伸手抢他们的食物。第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逃脱，他们遭难的时候，你怎么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前前后后讲了八个你不当，前前后后讲了当八个不当，把他那个以东人对待以色列人的情况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描写出来。所以他的这个题目就是什么？当你兄弟遭难的时候，他什么没有去帮助啊？没有帮助，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神就说什么？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降临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神在这里预言到神对以众人的报应惩罚必定什么要实现。现在我问你，现在还有没有以东人？没有以东人。在这个历史上看的话，以东人唯一当时还存在在耶稣时代还有的一个就是什么希利王。希利王是以东的后裔，从此以后再也什么再也没有听到以东人。所以以东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怎么样完全的消失。然后十六、十七、十八节呢，谈到了万国都要遭报，然后西安呢必然得救。西安得救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得救。最后呢，他到了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提到了必有拯救者上耶西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都归耶和华了。这里讲到西安，也就是以色列人得到什么拯救，审判临到以东人，最后怎么样国度都归耶和华。好，那个这个俄巴底亚书我们就这么讲过了。然后我们看约拿书，约拿说这个约拿的那个故事多少人不知道，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对不对？约拿这个故事大多数知道。约拿这个事呢，这本书呢
讲的主要是救恩出耶和华，他对象是亚述人，就是尼尼微人。他主要的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先知书讲的都是什么别人的事情，只有这本约拿书讲的是谁的事情，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第一人称讲他自己的事情。这里呢，这个内容主要是先知他受教育的一个故事。大纲呢是两部分，一个是约拿逃避使命，一个呢是约拿接受使命。我们来先看一下亚述，尼尼微在哪里？看到了没有？尼尼微，尼尼微在哪里？在这里哦，在这里，在这里。实际上，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什么地方？伊拉克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伊拉克的地方。亚述国，亚述国最大的时候，把整个中东这个伊朗部分、伊拉克的部分。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一部分都是属于他的啊，都是属于他的。好，尼尼微在这里，约拿受命到尼尼微去，可是他听了以后呢，他有没有去？
没有。
他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他是去了。他是根据那个史学家的解释呢，他是在西班牙那个方向，神要他往东走，往东往北走，他怎么往西往北走？另外反其道而什么？反其道而行之，逃跑的先知不肯顺服神。那当时 somehow something wrong with him 啊， something wrong with him。 他知道很清楚，他知道很清楚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下的话，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点，他说当时呢，约拿的确呢是预言了耶罗波安二世将说服哈马到这个亚拉伯海的那一段地方，他会收回那个地方，那个是当全盛时期的时候会把那块土地失去了，那块土地收回。神他明明知道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神是一位至高至大的神，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生怕他搞糊涂了。他以为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南，他可以躲避神。你说跑得了吗？跑不了，跑不了。那这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他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居民呼唤，因为他们什么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起来，他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艘船，要往他是去。他给了船叫上了船，对船上的敌人一同到他是去躲避耶和华。那结果他有没有能够躲避？他没有，他上了船，船怎么样？海上就什么？起了风暴，起了风暴以后呢，他结果还他自己怎么样？是非常一点都不晓得，还在上面。在林里面跟神已经脱了节以后，这个人就什么？对所有的事情都麻木，什么麻木不仁，都不知道，都完全的不知道，违背了神，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还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就抽签以后知道他什么问题是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结果怎么样，他们就把他怎么样丢到海里去。一丢到海里去的话，这个风大风大浪就平息了。然后丢到海里面去以后，神怎么样安排了一条什么大鱼把它吞下去，他在大鱼的途中三天三日。那在这个大鱼的肚中的肚子中三天三日的话，我们记得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特别提到了什么约拿的什么神迹？
他说你们要看神迹什么都没有了，看只有一个神迹，就是什么约拿的神迹。而且他说人子也会怎么样，
三天三夜，这就是预言到将来，这些是预言，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三天以后怎么样复活的那个预言。
好，约拿被吞到肚鱼肚之中以后，他什么在遭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遭难的时候来到什么神的面前求告神，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伸手呼吸呼求，你就复听我的声音，你将我脱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的身，我说我从你面前追北去走，我仍然什么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的神啊，你却将我的生命从恨中救出。当他遇难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的恳向神祈求，而且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他心里清楚了啊，他现在很清楚，他一切都是神所赐给的，而且神将他什么从生命从坑中救出来。第九节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知道当他遇难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很清楚的知道救恩什么出于耶和华。那接下来第三章，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我尼尼微大臣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叫他去做什么？去什么？宣告什么？宣告神所吩咐他的话。那么神所吩咐他的话，所以呢，这一次约拿有没有在违背？没有，他去了。约拿实在是一个 character 啊，你看看像后面那些话。他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要倾覆了。那尼尼微人怎么样？信服神，便宣告进士从最大到了最小都穿了什么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袍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王和大臣有力，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第八节，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人都要什么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我问你们，如果他们只是披麻戴孝这个样子，会不会得到神的宽恕？不会。后来神宽恕他们，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第十节，神因为看到查看他们的行为，神什么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就不把所说的灾难降给他们。那这里面一个信息就是说，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神就会什么赐恩典赐怜悯给我们，就不会什么就不会惩罚我们。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到时候顺服神，要按着神的话去做。一旦偏离的时候，你要赶快就怎么样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大卫之所以成为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他什么样
认罪，
非常的认真的在认罪。一旦他做错什么事情，他立刻就意识到他做错了，他立刻就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好，认罪，尼尼微人认罪悔改了。到了第四，
第十节就是说第三章的第十节，神就怎么样，就不把灾难降给他们，这下子可不得了。约拿怎么样，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他好像比神还厉害啊，神还看他脸色做事情，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就是这么说了吗？我早就知道你这个是有恩典有慈悲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就不去啊。哦，现在你要我去了又不降火给他们，当时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不去，但是等于白白去了一趟，而且后悔不降火之恩，所以我就急急的逃到他是去，他 make an excuse, that's not really excuse, 他就是在 justify 他为什么当时不去他是，这的确也就是他本来的意思，他不去，他不去尼尼微，就是不愿意传达神的话，就是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怎么悔罪，就是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怎么样不受惩罚，他巴不得见尼尼微人怎么样全部会杀掉，他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哦。为什么尼尼微是什么地方？亚述，是他们的宿敌，对不对？那个敌人得到宽恕，那不自己要遭难了吗？所以他有这个私心杂念在他的心里面，就是神要他去做的事情，他因着他自己心里的私心杂念而不愿意去遵照神的话去做。小心不要这么做。但是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话，你神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的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到了第三节，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把我的命拿走吧，反正我死了比还活了还好。他跟神赌气了，对不对？跟神赌气。那神怎么说？你这样发怒合乎道理吗？他也不回答。然后呢，他就出了城，他就坐在城的东边，他就搭了一座盆，就在那个盆下面看看，我要看看这座城到底有没有毁掉，还是被收了，被神宽恕了。第六节，耶和华他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过他的头，救他脱离苦处。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的欢喜，他坐在城下面太阳底下，信神把这个蓖麻树长出来，把它遮顶，给他做这个遮阳的地方，他好高兴。可是到了第二天怎么样，神却安排了一个虫子咬了这个蓖麻，不好，没有了。绿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烈的东风，绿头晒在这个约拿的头，使他怎么发昏，那个遮阳的东西没有了，烈日出来了，把他照得头昏眼花了，他又来了，他又怎么说？他就为自己求死，他说我死得比活着还好。这里面讲了一个，讲了很多的很细节的事情。在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一夜发生一夜枯干，你尚且爱惜，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且不能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多人，而且生的生出，我岂能不爱惜吗？这里面什么一个道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里一个道理在里面，神在给他一个信息，这棵蓖麻树你也不熟，手也没有种过，也没有施过肥，就长出来就在头上遮阳，他死掉了，你觉得好可惜，是不是啊？好可惜，这棵蓖麻树你觉得好可惜，你没有想想过，在尼尼微城这么大一个城里面，这些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神什么？
爱的，
都是神所创作的。你为了一棵蓖麻树就这么爱惜它，你没有想到 我不爱惜这些人比你爱惜那颗鼻毛说更重要吗？这个是神要给约拿的那个信息。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一个信息上面，我们需要学到一个功课，学到一个功课。第一，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必须什么很忠实的去什么去执行，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一些私心杂念而违背了神原来的意思，啊，阻挠了神所要做的事情。而且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原因和道理在后面，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我们不一定明白，但神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在里面。新约里面讲到什么，神的意念什么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当你们看到，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顺从神的意思，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不一定需要明白，我也不一定需要明白。如果再回过前面去看的话，约伯记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不需要明白，因为你不是什么，你不是神，神他高过我，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而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高明，以为自己比神看更高更远更大，这个是不对。这也就是一个教育，不单单是给一个先知的教育，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在我一般的生活过程中必须学习一个功课。牧师在这里面呢给我们三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呢信息呢，我没有时间跟他讲很详细的，这三个信息主要跟大家提一下。神一，神爱世，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对不对？他不愿意什么去 destroy 这个尼尼微，只要他们怎么样认罪悔改。第二，神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神是需要我们什么做错的事情要到他面前什么要悔改。第三个呢，我们讲特别讲到就信息，就是说耶稣基督后来的三天三夜之后复活这个信息。好，米迦书讲六分钟，六分钟要讲七章，
一分一章。
好啊，弥迦书它的主题是什么？神的恩赐与严厉，我们刚才讲过。它主要的对象是什么？犹大是南国。那个里面呢有三次是叫什么？要听。第一个是什么？在弥迦书的一章二节里面谈到，万民要听，万民要听。第二个要听呢是官长要听，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官长你们要听。第三个呢是百姓要听，以色列人呢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三个要听。那米迦书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他非常精确的告诉了我们，已经谈过，告诉了将来耶稣出生的地点，耶稣出生的地点在哪里？
伯利恒。
在米迦书五章二节里面知道，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自从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都有。你说这个是任何一个别人都没有办法 fitting 这一个 profile， 对不对？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他这个是什么？ 根源是从骨，根骨从太初就是神自己本身，就是什么？以后在玻璃盆诞生了谁？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确准确的一个预告，预告了耶稣基督将来出生的地点，这是很重要的。那弥迦书呢，也特别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要我们的不是祭祀，也不是任何的祭物，也不是什么任何的宗教形式，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是要神问我们所要的是，叫神的公义怜悯的属于彰显出来，公义和怜悯。当时神向以色列们要的是什么？要他们爱神，要遵行他的话语。在这个里面，我刚才也提到过，在生命记里面早就提到了这一点。你看看生命记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怎么说？以色列，借着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为要什么？叫你得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你得福。我们以前在撒母耳记里面特别提到，神要的不是高远自由，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顺服。在我们刚刚学过的那个何西阿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再一次向我们强调，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公义，要我们爱神。这自己可以看。struggling 是不是要再讲下去？因为时间是根本不可能要讲，所以我是在想啊，我是在想，既然这一个样子的话，我就只能把弥迦书push到下面，下礼拜，我可能就要再做一些个 adjustment。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那个弥迦书已经念完了，对不对？念完，不要靠我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讲给你们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在考试的时候，在测验的时候，你不要单单靠我讲的，主要是靠你们什么自己学的，因为我们这个班毕竟是什么读经班，不是查经班，好，不是查经班。好，我们我就把那个弥迦书放到下礼拜跟大家。今天我们就一切做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学习小先知书的时候，主啊，你向我们显现了你是一个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主，你不愿意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的罪而承认，你要我们是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因着你的慈爱赦免我们的罪孽，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能够与你同行，凡事呢都能够做出来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也能够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